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法官博斯伯格表示，有合理理由认定特朗普政府官员公然无视法院阻止驱逐委内瑞拉移民到萨尔瓦多的命令，可能对涉案人士提出刑事表示法庭起诉。案件始于上个月15号，特朗普政府引用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安排航班遣送200多名委内瑞拉移民出境。博斯伯格同日发出临时禁制令，并下令已启航的飞机返回美国。但是白宫当时表示航班已经离开美国领空，不能够折返。博斯伯格认为政府故意或者鲁莽地无视他的命令，重申宪法不容故意违抗司法命令的行为，将会给予政府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否则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诉讼。白宫表示计划立即对博斯伯格的裁决提出上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绍伊朗与美国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议题进行的谈判情况。阿拉格齐又介绍伊朗在国际法框架内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互动与合作的政策和决心，强调机构要在自身职责框架内发挥专业和技术作用，不要受到某方面不合理压力影响。格罗西说欢迎伊朗和美国启动间接谈判，机构将会全力支持这项进程。美国与伊朗据报今个星期的周末举行第二轮的谈判，阿拉格齐较早时表示德克兰方面需要在谈判之中了解美国的真实立场，谈判亦都应该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推进。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和行动很明确，美方在谈判期间持续施压不会带来结果。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扩大莫拉格走廊，这条走廊将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拉法雷分隔。声明说以军已经全面控制加沙多个关键区域和路段，目前加沙大约三成地区被划为以军控制下的安全区。声明又说自3月18号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以来，以军空袭大约1200个目标，完成大约100次定点清除行动，打死几百名武装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内地首季经济按年是增长 5.4%， 好过市场预期，按季是增长 1.2%。当中三月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7.7%， 消费增长 5.9%。面对着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我们阵间都会听听经济师怎样期待内地再透过不同的政策措施延续经济的增长动力。
消息就说了，政府是计划提高违例泊车的定额罚款金额，由320元加到400元，而超速或者是设双白线等等，罚款初步是会增加50%的。电动私家车的牌照费架构也都会有调整，牌费会相应增加。我们稍后会请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意见。
近年都发生了多宗致命工业意外，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 就发现咧多宗个案啊，一啲高风险作业嘅安全文件咧系预先签署好，咁但系咧未有实际妥善检查。申诉专员陈积志咧就批评做法系荒唐，罔顾人命。嗱，关注到工业安全啊，阵间我哋都会探讨一下今次公署嘅调查发现，以及外界有啲咩意见。
网上购物今时今日咧，当然就唔系新鲜事啦。咁不过相关嘅骗案咧，亦都增加咗啊，有唔少咧，亦都系涉及演唱会等等门票噶。咁警方就话啦，去年相关最大宗嘅个案咧，涉及被骗近100万。咁市民啊，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啊？亦都可以希望可以预防受骗啦。我哋一阵间会请嚟警方嘅专家讲解。
国际方面，新加坡咧下个月3号咧就会举行大选。嗱，面对住咧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外界都普遍预期咧由总理王循才领导嘅人民行动党咧长期执政地位都好大机会得以延续落去，有助咧应对好似系美国关税战带嚟嘅影响。嗱，选民目前啊对于当地政情有啲咩评价咧？环看天下，阵间会详细观察。
去旅行有时咧都可能会遇到言语不通嘅情况，不过总有办法的，好像在越南河内有一款网约车应用程式就加入了内置翻译的功能，是帮旅客和电单车车手去沟通，相信也可以帮到不少游客，对于当地旅游业应该都会有正面作用。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咗超过3%。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关税政策可能令到控制通胀同埋经济增长同时受阻，而世贸组织就话关税不确定性令到全球贸易前景急剧恶化。道琼斯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最多超过970点，收市报39669点，跌699点，跌幅1.7%。纳指一度跌超过4%，收市报16307点，跌咗516点，跌幅近3.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75点，跌120点，跌幅2.2%。晶片股急跌 ，NVIDIA 一度急跌10%，最终收市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表示，由于美国限制公司为中国订制的人工智能处理器出口，公司将会因此而损失$55亿。另外有报道指，英特尔已经通知中国客户，公司将需要许可证才能够销售部分先进人工智能处理器，英特尔股价跌了超过3%。其余大型科技股亦都下跌，微软、Meta 和苹果都跌了近4%， Tesla 就跌近5%。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就低收近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半导体股下跌，全球最大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 ASML 股价急跌超过5%。他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增加公司今明两年的前景不确定性。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1311点，升57点，升幅大概0.3%。法国 CAC 指数报7329点，跌5点，跌幅近0.1%。英国富时100指数报8275点，升26点，升幅0.3%。美元重拾跌势，投资者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同贸易伙伴的谈判结果。美元指数再度失守100水平，在纽约美市报99.297，跌幅大概0.8%。欧元对美元升1%，美元对日元跌0.9%，英镑就一度升至1.3292美元的6个月高位，之后升幅收窄至近0.1%。至於加元對美元就升0.5%，加拿大央行將關鍵政策利率維持在2.75厘不變，是央行連續7次減息之後首次暫停，並表示將準備在必要時採取果斷行動以控制通脹。 澳元就一度触及0.6391美元，创近两个月高位，在美市升幅超过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41.9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6，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正在放缓，消费者支出温和增长，为规避关税而涌入的进口商品可能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市场情绪造成压力。鲍威尔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关税超过联储局原先准备的最高估值。而在鲍威尔讲话期间，美股跌幅扩大，引发了投资者涌入避险国债。指标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至大概一星期低位，之后就在4.28厘附近跌了超过4个基点。两年期债息跌了超过5个基点，在3.77厘附近。至于30年期债息就跌了3个基点，在4.74厘水平。避险资金流入金市，现货金再创新高，升至每安士超过3300美元，最新系报3354.13美元。至于纽约期金就收市报每安士3346.4美元，升幅超过3%。国际油价升近2%，创大概两星期的收市高位。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65.85美元，升1.18美元，升幅1.8%。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62.47美元，升1.14美元，升幅近1.9%。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友邦和港交所都微升。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2%，京东就跌近1%。港股结束多日升势，恒生指数上日一度跌了近600点，低见20,868点，之后上海股市反弹并转升收市。港股最终在21,000点系失而复得，收市报21,056点，跌了409点，跌幅1.9%。主板成交额大概2200亿。科技指数在多只重磅股拖累之下跌近4%，报4,796点。ATMXJ 入边，美团跌了超过8%，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其余就跌近2%至到近6%。汽车股受压，小鹏汽车跌近7%。现货金突破每安士3300美元，部分黄金相关股份做好，七丰黄金升超过20%，山东黄金升超过7%。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近1%，港交所偏软，有资金流入中资电信股和公用股，另外本地地产股和收租股、内房股逆市上升。由天丰国际证券集团经纪业务部董事李伟杰分析港股表现。
上一个礼拜曾经跌过3000点之后咧，连升六日，第六日嘅时候升幅已经系放缓，再加埋个成交亦都缩减，咁反映咗短期超卖后反弹应该就已经完成咗啦。嚟紧假期临近啦，个市加快咗一个获利回吐嘅，喺个假期之前啦，防守嘅意欲会增加，都要留意住假期之后中美会唔会有机会释出善意，有个谈判嘅机会出现咧？咁看到其实先至会令到个市系有扭转嘅机会。
内地都公布咗首季嘅经济增长数字都好过市场预期，你觉得可不可以为市场带来一个正面一点的动力呢？
经济数据去到四月，我想个变化会相当之大，因为四月就开打这个贸易战，四月打后的经济数据这个才是关键，因为始终直接影响了可能工业生产、零售消费意欲会不会有个影响的。接下来我想四月波动位置可能是下方19,200到22,200这个区间，港股的波动应该都继续会增加的。中美方面一个贸易状况都会继续影响了大家的投资情绪。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旅游业监管局提提你，无论参加游学团抑或提留团，跟团外游要帮衬持牌旅行代理商，佢哋受旅监局监管。万一旅客喺外游期间发生意外，佢哋有专业团队提供支援，帮衬无牌旅行代理商嘅旅客就梗系冇保障啦。去旅监局网页同旅行代理商牌照登记册了解更多啦。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一股较潮湿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薄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5000米以下。天文台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8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今日的事，
房委会是会举行共筑创业家 2.0 计划发布会，是以公私营协作支持青年创业。房屋局局长兼房委会主席何永贤会出席。
马会推出计划，让到更多基层学生有机会参与音乐和体育活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就会出席有关计划的启动仪式，担任主礼嘉宾和支持。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出席港协暨奥委会主办的杰出运动员选举颁奖礼。
消息指政府计划提高违例泊车定额罚款，由320元增加至400元，而超速等的罚款就计划增加大约50%。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少雄以及的士业界的代表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为期10日的2025香港科学节，星期五开始就会举行了，推出超过100项的活动，譬如有实地考察等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今日会举行开幕礼。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有一种马叫做普氏野马，就是地球上咧仅存嘅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嘅活化石。内地当局咧选址咗宁夏贺兰山作为放归普氏野马嘅自然区域，期望贺兰山咧成为到呢个品种啊避过天敌同埋繁衍后代嘅良好场所。阵间会讲下。
有时我哋去旅行都会遇到一啲语言不通嘅问题。嗱，喺越南河内有一款网约车应用程式就引入内置翻译功能，希望可以帮到旅客咧系同电单车嘅车手沟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在越南河内，电单车的使用率非常高，因为这种交通工具适合当地较狭窄的街道和民众不太快的生活节奏。当地一款交通出行应用程式被指正是改变旧城市的传统生活面貌。这款风靡河内的应用程式在提供网约车服务之余，亦都能够呼叫电单车车手代驾。这款应用程式和外地和内地一般流行的用法大致相似，用户可以选定电单车的车型，输入乘车起点和落车位置之后，系统会自动匹配车手。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系统有内置翻译功能，去到同邻国接壤其他语言可能更流行的边境地区都不用怕，亦都有助外来旅客和越南当地车手沟通。 由於越南的交通規則強制駕乘雙方都要佩戴頭盔，於是河內街頭亦都催生出頭盔修理業務，在街邊開檔的師傅可以快速修理客人破損的頭盔。不過傳統燃油電單車排放的廢氣對越南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所以政府正在當地推動綠色能源交通轉型。受規範的電單車和燃油汽車到2040年將會被逐步限制和停止生產以及組裝。普氏野马是现时地球上仅存的野生马种，这种马种在19世纪末由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新疆发现，定名为普氏野马。普氏野马体型并不算高大，是群居动物，每群大约5至20匹，喜欢吃芦苇草等逐水草而居，一般存活在山地草原和荒漠区域，但是普氏野马耐寒能力高，可以在雪地中寻找枯草进食。普氏野马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被誉为荒漠活化石，适合存活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要保育并不容易，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亦都被中国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内地当局正是致力将放归普氏野马的自然区域进一步扩大，宁夏贺兰山是一个选址。最近由新疆成功放归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普氏野马成功诞下第一匹马，令有关方面相信贺兰山的生态环境适宜普氏野马生存和繁衍。由于没有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当局相信被选定放归的普氏野马在经过适应训练之后可以放归大自然。按计划三批次一共18匹普氏野马最终会在贺兰山繁衍生息，形成稳定种群。去年年底已经有6匹普氏野马在新疆放归贺兰山，当中一对在自然保护区内成功产下第一匹马驹。在普氏野马放归贺兰山之前，贺兰山一带要先进行一系列生态修复保护工程，改善当地环境，令食物资源更丰富。相信加上当地多样的地形地貌，贺兰山可以成为普氏野马躲避天敌和繁衍后代的良好场所。
时间嚟到朝早个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
报章摘要，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初步核算，首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增速系高于去年5%嘅增速，亦都系高过去年首季度5.3%嘅增速。喺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名列前茅，延续咗去年以嚟持续稳中向好、稳中回升嘅态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话，美国加征高额关税，短期会对中国经济和外贸带来一定压力，但是改变不了中国经济持续长期向好的大势。中国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外部挑战，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而从具体的数据来看，首季度生产需求指标加快回升，全部工业增加值是增长6.3%，比去年全年回升0.6%。而1至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6%，比起上年全年是加快1.1%。商报报道。
信報就報導，內地首季 GDP 按年增長5.4%。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實務教授、香港特首政策組專家毛振華就話，今年第一季內地經濟延續企穩態勢，經濟工作初見成效。然而咧，四月美國發起關稅戰，對中國經濟咧造成較大嘅衝擊。宏觀調控政策咧都需要再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喺原有穩增長政策基礎上发力。他认为内地政策工具商仲有余地，短期是要以扩内需、稳价格、促创新作为核心，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 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关于职业安全监管的主动调查报告，提及两大问题，其中是发现多宗涉及高风险作业负责检验装备和机械的合资格人士，在未做完安全检查之下，贸然签署指定表格确认安全，例如是棚架未搭完已经是先签棚子来到证明安全，未测试和检验起重机已经签发相关的表格等等。申诉专员陈积志昨日两度批评搭棚之前就签棚子的做法是荒唐，形容这一类的失职行为可能直接导致人命伤亡，更加是说令人怀疑预签的做法是否普遍存在，建议劳工处多管齐下加强监察。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本港由2011至21年平均每年有20宗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但是屋宇署只是就一宗个案采取过一次纪律处分。申诉专员公署是揭发屋宇署误以为劳工处会提交每宗个案的详细资料，又没有主动向劳工处索取资料，因为这样没有跟进度。这宗个案是09年发生，但要到2015年才完成，历时超过6年。公署就认为当中有多个地方延误，程序冗长，效率低下。申诉专员公署就说，屋宇署从善如流，主动同劳工署厘清转介机制的程序，并且跟进过往遗漏的个案，已经要求劳工署提供2015至23年合共58宗案件的资料。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已经预告是会检讨交通违例事项的罚款。消息话，当局是计划将俗称牛肉干的违例泊车定额罚款由320元加到去400元。另外就建议将超过10项违反交通规则事项，例如是超速、切伤白线等等的罚款，增加大约50%，以及是计划将私家车停车咪标的收费由每节2元上调至到每节4元，货车、巴士和旅游巴收费不变。运输及物流局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就着具体调整的建议进行咨询，听取各界意见。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亦都报道，政府将会由6月15号开始实施电子交通执法，就超速驾驶等交通违例事项以及电子方式发出俗称牛肉干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运输及物流局昨天就说，执法部门实施交通告票电子化的时候，会推出电子交通执法专属网站和流动电话应用程式，给车主和司机核实和查阅电子通知书，并且以电子的途径，好像是网上信用卡以及是好像转数快的系统等，在网上是缴交罚款。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现届政府推出多项不同政策解决住屋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这套组合权是旨在避免宝贵的公屋资源被滥用。现届政府在接连加强打击滥用公屋的措施和加大力度宣传和教育之下，直至今年的2月底，大约两年半时间已经是收回大约8000个公屋单位，将单位让给真正有需要的家庭。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文凭试、笔试今个月开考，昨日又有怀疑考生在网上公开考试地点拍摄的答题簿，以及印有考生编号、座位编号和市场编号的电脑条码贴纸。考评局就说会跟进有关的个案，考生如果公开展示有关的相、影像或者录音，他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我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要留意的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会再高1-2度。而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啦，现时机场路通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嘅停车场落客区。而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同埋考虑乘搭机场快线或者巴士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长青公路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由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马湾路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另外青屿干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令控制通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受阻。世贸组织就说，关税不确定性令全球贸易前景急剧恶化。道琼斯指数美市跌幅扩大到最多超过970点，收市报39669点，跌699点，跌幅1.7%。纳指一度跌超过4%，收市跌幅近3.1%。标普500指数就跌120点，跌幅2.2%。正在马来西亚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会同地区国家冲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守护好亚洲家园。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就赞扬中国是可靠的伙伴，又说东盟不赞同任何单方面施加关税的做法。习近平今日稍后将会转到行程最后一站柬埔寨访问。郑浩景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欢迎晚宴。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两人就深化两国各个领域交往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国将会与地区国家共同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冲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
面对当前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遭受冲击，两国将同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突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保护好亚洲家园的美好发展前景。
安华赞扬中国始终是理性、强大和可靠的伙伴，当前多边主义面临巨大压力，一些国家放弃共同责任原则，亦都有国家质疑长期承诺，中国的全球倡议带来新希望，他们放眼世界而非只顾自己。习近平较早时和安华会谈，指出中方支持马来西亚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作用，愿意与地区国家一同尽早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以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欧断链、小院高墙和滥征关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亚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新华社报道，安华表示，面对单边主义抬头，马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东盟不会赞同任何单方面施加关税的做法，将会通过合作联合自强，保持经济增长。习近平今日将会转到柬埔寨继续国事访问。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指出，柬中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不单止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更加是彼此信赖的铁杆朋友，期待与习近平共同探讨柬中合作的下一步方向，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中国将会在下星期召集一次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谴责美国以关税作为武器进行霸凌。美国加州日本联邦法院质疑总统特朗普利用紧急权力向贸易伙伴征收大规模关税，损害各州消费者和企业利益。世界贸易组织就预计，在当前关税形势之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会下跌0.2%。
比低关税基准呈现下的预测值低近3%。张思文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关税政策导致全球贸易前景严重恶化。在当前关税形势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会由原本的增长 2.7% 下调至下跌 0.2%， 比低关税基准呈现下的预测值低近3%。北美地区货物贸易跌幅尤其显著，出口预计会下跌 12.6%。 世贸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对等关税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持续的不确定性可能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对世界尤其是最脆弱经济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伊维拉呼吁世贸组织成员推动构建公平竞争环境，简化决策流程，作出相应调整，以更好适应当前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将会在下星期召集一次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谴责美国以关税作为武器进行霸凌，邀请全部193个联合国成员参与。中方在会议的概念说明中指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单边主义及霸凌行为的受害者。美国将关税武器化，作为极限施压的工具，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并对世界经济及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和震荡，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努力蒙上阴影。美国的关税政策在国内亦都引起反对。加州州长纽森联同州检察长邦塔入禀联邦法院，质疑总统特朗普利用紧急权力向贸易伙伴征收大规模关税，损害各州消费者和企业利益，是美国第一个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州。入禀状提到，加征关税对美国最大的经济、制造和农业州份造成即时而且不可挽回的损害，关税扰乱供应链，增加加州和加州居民的成本，亦都对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当地平等法所定义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不包括跨性别女性。有妇女组织认为裁决消除了法律上的模糊性，不过有跨性别团体就担心裁决会令到相关人士失去保障。郑浩景报道。
今次诉讼源于苏格兰妇女组织挑战苏格兰地方政府发布的一份指引，指引是为了配合一项2018年通过用以增加公共机构董事会女性比例的法律，当中提到拥有性别确认证书的跨性别女性在法律上应该被视为女性。苏格兰妇女组织认为，平等法保障的权利应该基于个人生理性别，而生理性别是无法改变，基于性别的保护应该只是适用于天生是女性的人。苏格兰地方政府辩称，根据2004年的性别承认法，获得性别确认证书就等于出于所有目的而改变性别。苏格兰法院2022年裁定支持苏格兰地方政府之后，苏格兰妇女组织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副院长何之义星期三宣布，五名法官一致同意平等法对女性和性别的定义是指生理方面，不包括跨性别女性，意味跨性别女性即使获得性别确认证书都不会受到平等法当中有关女性的条文保护。但是裁决同时强调未有取消对跨性别人士的保护，根据英国法律，跨性别人士仍然受到免受歧视的保障。苏格兰妇女组织等的妇女团体在法院外庆祝，形容是保护女性专用空间的重大胜利。生理女性现在可以安全地使用专门为女性提供的服务和空间，但是有跨性别倡议者担心可能导致拥有性别确认证书的人受到歧视。苏格兰地方政府表示接受裁决，并会致力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英国政府欢迎裁决，指出单性别场所受到法律保护，并会永远受到政府保护。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消息指政府计划提高违例泊车的定额罚款金额，由320元加到400元，超速、设双白线等交通违规事项的罚款额亦都初步计划增加约50%。 政府亦都計劃將私家車停車收費咪標由每節2元上調到每節4元，政府目標今年內完成修訂。另外，政府建議調整電動私家車的牌照費架構，由車的淨重量改為以額定功率，即是類似車輛的馬力，分5級計算牌費，並分3年做調整。據了解，電動車牌照會加至相等於汽油車牌費的大約70%。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9,669點，跌6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275點，跌1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41.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6，人民幣7.307，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53.11美元，卖出3,353.8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一股较潮湿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薄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5000米以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由李俊杰主持《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欧联四强全部产生，亚仙奴同国际米兰分别攞到最后两个嘅准决赛席位，当中亚仙奴就喺八强次回合再次击败上届冠军皇家马德里晋级，首回合就赢3-0嘅亚仙奴，作客班拿贝球场开波10分钟已经有领先机会噶啦，但系布卡约沙卡12码宴客未能够打开纪录，而皇马亦都有12码嘅机会，麦巴比喺亚仙奴嘅禁区同迪勤怀斯争波嗰阵身体有接触，然后跌低。一度被判12码，但是经过长达5分钟的 VAR 判定，并没有犯规，两队半场互无纪录。到换边之后，兵工厂就先取得入波，布卡约沙卡在65分钟入射，接应美连奴的传送，接过出营的门将古图奥斯入网，打破僵局，领先1-0，总比数有4球优势了。不过只是短短2分钟之后，皇马就乘住阿仙奴后防一个错误追分一球，沙列巴在禁区边拎住个波迟疑之际，被云尼素斯冲前抢到，他第一时间起脚入网，攀平1-1。不过阿仙奴冇俾机会皇马再进一步，更加凭住马天尼尼在保时阶段接应美连奴的直线，单刀射入奠定胜局，作客2-1击败皇家马德里，总比数赢5-1晋级，亦都系继2008-09年嘅球季之后再次打入欧联四强。另一场八强次回合赛事，国际米兰就喺主场同拜仁慕尼黑打成2-2平手，总成绩赢4-3晋级。经过冇入波嘅上半场之后，首回合落后1-2，作客嘅拜仁一度燃起希望噶。哈尼简尼喺52分钟先开纪录，总比数追成平手。不过冇耐之后，国际米兰就凭住马天尼斯同帕华特喺大约3分钟嘅时间连入2球，反先2-1，令总比数领先到2球。即使去到76分钟，拜仁凭住戴亚顶入追平，但都未能够再下一城。2-2嘅比数维持到完场，国际米兰两回合计赢4-3入准决赛。欧联四强将会由四支嚟自不同国家嘅队伍对垒，亚仙奴晋级之后将会同巴黎圣日耳门争入决赛，国际米兰对手会系巴塞罗那。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嘅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下啲国际消息。新加坡咧下个月3日就会举行大选，会产生咧97名嘅民选议员。总理王循才就话咧，新加坡正系面对住全球深刻嘅变化，新加坡人系应该决定由边一个团队去带领国家开辟前进嘅道路。
外界普遍都预期啊，由王循才领导嘅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地位好大机会得以延续。不过喺大选嘅得票率咧，都会成为选民评价人民行动党施政嘅重要指标。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分析。
环看天下，
5年一届嘅新加坡国会对上一次大选喺2020年举行。新加坡政府星期二发公告，总统尚达曼喺总理王循才建议下宣布解散国会，正式启动2025年国会选举，下星期三开始接受参选人提名，投票日定喺5月3日举行。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国会议员分为民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方委任议员。占议会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筹组政府执政，未来一届民选议员的数目将会比上届多4席，增至97个。选民人数方面，会有超过275万人合资格投票，比上届多超过10万人。當局早前亦都公布選區重新劃分，選區數量會由31個增至33個。這次大選被視為總理王循才在去年5月接替李顯龍出任總理以來，首次帶領執政人民行動黨接受選舉考驗。王循才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出新加坡正面對全球深刻變化，世界变得更加难以预期、动荡甚至不稳定，过去几十年令到国家得以成功的全球环境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他说这个就是他决定举行全国大选的原因，在这个关键时刻，新加坡人应该决定由哪个团队带领国家共同开辟前进的道路。新加坡政府如何应对美国关税威胁是今次大选的一大议题。新加坡传媒报道，当地物价上涨，消费税有没有下调空间，如何加快一度受疫情延误的祖屋供应进度去稳定楼市，以至如何提升本地居民就业保障，同时平衡企业对引入外劳的需求等等，都成为选民的关注重点。報道說，預計大選可能有多達11個政黨派人參選，不過分析普遍估計，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人民行動黨選情優勢很大機會得以延續，特別是地緣局勢升溫，面對經濟不穩，大部分選民或者會傾向維持現有政治格局，有助專注應對外圍挑戰。王循才作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舵手，以及党内第4代领导层，上任半年后就已经提醒党员，话多数新加坡人既希望他们继续执政，又想看到国会入面有更多反对党，强调人民行动党想长期为新加坡人服务，但绝对不会假设不会有执政党轮替的一日。他早前提出有必要给新人机会，提早累积参政经验。今次選舉，據報人民行動黨將會派出至少30個新面孔參選，人數和爭取議席的比例都創近幾屆大選之最，當中有多名現時任職政府高級官員的後起之秀，不到40歲，大有潛質成為黨內第5代領導層人選。在野党选情方面，上届大选正值疫情，新加坡的反对派被指再下一城，议席由4个增至10个。有分析认为是反映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希望议会有更多制衡声音，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和前进党已经表明希望力争反对派议席，在来届可以扩大至占议会1/3。有当地政治学者认为，反对派除了工人党、前进党和民主党 其他反對派政黨的影響力仍然有待提升，唯有通過統一領導、共同理念和明確政綱，組成有凝聚力的聯盟，才有可能增加在野陣營的實力。
跟住翻嚟探讨下啲本港话题，亦都非常之切身啊！网上购物盛行啦，警方就话咧，本港旧年系录得30,000+嘅科技罪案，比起前年轻微下跌。咁但系当中网上购物嘅骗案咧上升接近30%，唔少都涉及到咧演唱会等嘅门票。
警方话去年演唱会门票相关最大宗嘅损失嘅个案咧，系涉及被骗近100万港元。咁警方就预计啦，随住启德体育园嘅启用啦，涉及门票嘅骗案会增加。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组警司陈顺清嘅，咁听佢讲下网呢一啲网购骗案嘅趋势系点。
在2024年，我们警方录得超过33,000+的科技罪案，数字比起2023年其实下跌了 0.6%。而损失金额是总共是涉及51.3亿港元，比起2023年亦都是下跌了 6.7%。但是我们看到网上购物骗案它有一个显著的上升的趋势，亦是我们科技罪案里面的界别里面宗数最高的一个类别。11,559宗是网上购物骗案，占我们的科技罪案的总数是 34.1%。对比2023年网上购物骗案是上升了 29.2%， 即是上升了2,600多宗的案件。而涉及的损失金额更加是比2023年上升接近一倍，达到3.6亿港元。平均一宗的网上购物骗案的损失金额是接近31,000港元。就着我们执法行动方面，在2024年我们警方一共拘捕了超过10,400多名的人士是涉及各类型的骗案和洗黑钱的罪行。而这个拘捕数字比起2023年是上升超过13%。
网上购物骗案为什么会有上升？
网上购物这个生活习惯在过去几年是越来越受市民的欢迎，骗徒亦都同时间地是看准可以干犯骗案的机会。2024年的时候，香港是有不少的大型的演唱会或者大型的活动牵涉一些门券的售卖，亦都带动到整体网上购物骗案是牵涉一些门券的上升的。
睇翻去年过万宗的网上购物骗案，涉及到刚才你所讲的演唱会或者是一些演出的门券，占个百分比是几多啦？骗案的手法普遍是个过程是怎样？
去年11,000多宗的网上购物骗案里面，牵涉一些演唱会门券的骗案是超过15%，而当中牵涉的金额是接近1,800万港元。很多时骗徒是利用一些演唱会或者大型活动的机会，透过开设一些假的专业，讹称有一些很难买到的门票，甚至乎是在一些最后的时刻讹称自己有些内部的门票去售卖给一些粉丝。由于因为这些门票真的而且确是非常之罕有，令到市民觉得是非常之难得的机会，令到市民是上当。很多时候他们的手法呢，就是会一路咁拖延门票嘅交收。我哋都发现好多嘅市民受害者咧，去到演唱会当日，甚至乎骗徒话喺个演唱会活动嘅场地嘅门口去交收嘅时候咧，佢先至系意识到自己系被骗嘅。嚟紧我哋香港会有不同嘅大型嘅活动啦，我哋都会预示到骗徒咧系会就住相关嘅情况咧去改变佢哋嘅犯案手法。建议市民咧一定要揾一啲官方嘅平台去买飞啦。如果是做一些个人的买卖的话，尽量去多面交收。对于一些比较罕有的门票的售卖，格外留神。明白的是门票非常之难得，但是当有一些似乎看似是非常之特别渠道去售卖的门票，更加是要提醒警觉。同埋亦都係同呢啲網上賣家去接洽嘅時候咧，就住佢提供嘅一啲嘅銀行户口啊，或者各樣嘅專業嘅資料咧，要有查證嘅習慣。就住買家嘅一啲嘅電話號碼、銀行户口、專業名稱係去查證，好好咁利用我哋嘅防騙伺服器，將以上嘅資料咧去作出一啲嘅對比。發現如果係有高危嘅情況 嘅话咧，一定要终止个交易。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可以致电我哋嘅防骗热线18222去查询。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
近年都发生过多宗的工业意外，而申诉专员公署亦都展开主动调查，发现有多项高风险作业的安全文件是预先签署，未有妥善检查，向劳工处和屋宇处等等提出了多项改善建议。
申诉专员陈积志批评做法荒唐，罔顾人命，有工程界人士亦都谴责有关的行为，但相信是属于个别的个案。
公署建议劳工处研究建立电子平台，俾合资格人士上载检查记录等等。工业伤亡权益会就相信是有助监察抽查，杜绝欺诈的行为。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因应近年接连发生致命工业意外，申诉专员公署就政府对业界职安健的监管展开主动调查，涉及劳工处、屋宇处和发展局。公署形容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审阅超过90000页文件，多次派员实地视察。根据法例，涉及建造业高风险作业需由合资格人士确认安全才可以让工人使用，有关专业人士或技术人员签署指定表格的检控宗数，2020年有一宗，2022年就有一宗转介警方跟进，到前年的检控数字以及转介警方的宗数分别增至12宗和3宗。公署发现有多宗竹棚架、吊机、吊运等个案，合资格人士未有妥善检查装置或者机械，就贸然签署指定表格确认安全，甚至预先一次过签订多张表格。申诉专员陈积志形容做法荒唐，
有两个所谓的注册工程师要去检查两个吊机是否安全，竟然是完全没有检查过就签了安全，这是罔顾人命，罔顾公众的安全。周围都有棚架，每年也都有很多这些搭棚的个案，也都有不少的意外发生。有些人检查方面巡查得不足，他们竟然是可以预先签了一些安全纸、棚纸，有个甚至乎是离谱到都未搭完，他已经 certify 即是签署了他安全的，这些是完全是荒唐的行为，一定 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定要取缔。
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卜国明谴责这些不正确的行为，但认为是个别个案，如果这些合资格人士是学会的会员，需要接受纪律处分。
一定是要看到没问题才可以去签，这个是专业操守来的。这些这样个别的一些例子应该是很少的情况，在一些专业学会的层面来讲，纪律处分去处理。轻则我们的惩处就是可能是一些警告啊，或者是暂停个会籍一段时间啊。如果是重的呢，除佢牌啊，那些亦都有的。
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话，有同业界讨论过这些不良文化和陋习已经存在一段时间，只是大家冇正视。
我相信其实那个原因都有两种，第一种是我们即是很讲求那个效率啊、速食的文化在建造业里面，咁所以变咗佢哋走唔同嘅地盘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检验嘅时候，变相有机会太匆忙啦，或者有啲嘅疏忽冇认真去做检查就签咗啦。另外一种就系冇后果啦，偷步又好，冇认真做检查就签咗，亦都似乎第一可能冇被发现，第二有被发现都好啦，冇造成一啲严重嘅后果，譬如伤亡啊等等，有造成个伤亡都好啦，似乎又冇告到佢哋，变相觉得呢种嘅不良文化仍然存在啦。
公署认为劳工处必须多管齐下，加强监察，包括研究制定检查清单的范本，要求合资格人士备存检查记录，并引入抽查机制等。卜国明话，如果合资格人士要根据检查清单巡查地盘，需要更多文书处理时间，对此有保留。
如果我哋系因为一啲咁少嘅个案，咁我哋又加一啲叫做清单去做，其他合规格、好守法嘅合资格人士咧，一定要去做呢样嘢，花多咗时间喺做呢啲咁嘅文书上面嘅东西，又要 keep 翻晒嗰啲记录。咁劳工处又可能系要即系间中嚟去睇呢样嘢，反而咧可能系有啲咁而保留专业人士或者系嗰啲合资格人士咧。 應該就將佢嘅精力時間咧係用喺嗰個巡查地盤，反而仲會好啲。
對於公署建議，勞工處長遠應該研究建立電子平台，讓合資格人士上載檢查記錄同表格。蕭市民相信有助處方監察同抽查，杜絕欺詐行為。
勞工處人手亦都唔足夠啦，如果以人手去做一個檢查，其實都需要好長嘅時間，同埋未必去做到真係好徹底嘅檢查。咁如果以依賴自覺嘅話，其實又做唔到啊。咁變相如果有一個電子平台，至少喺嗰個抽查或者係檢查上面都相對講有效率一啲啦。仲有啲行政手段可以做嘅，呢啲表格需要24小時內去上載，咁而遲咗或者收唔到嘅時候，就可以扣分啊嗰樣。
勞工處回應正係詳細審視及研究報告內容，積極跟進建議，包括計劃今年下半年開始試用小型無人機協助執法等。屋宇署已經實施處理紀律處分個案嘅時間指標，正係盡力跟進遺漏嘅個案。發展局亦都已經引入新嘅標書評審制度，因應過往工地安全記錄設立加減分機制。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关税政策可能令到控制通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受阻。世贸组织表示，关税不确定性令到全球贸易前景急剧恶化。道琼斯指數美市跌幅擴大至最多超過970點，收市報39669點，跌699點，跌幅1.7%。納指一度跌超過4%，收市跌幅近3.1%。標普五百指數跌120點，跌幅2.2%。晶片股係急挫 ，NVIDIA 一度急挫10%，收市跌近7%。公司表示，由於美國限制公司為中國定制的人工智能處理器出口，公司將會因此損失$55億。另外有報道說，英特爾通知中國客戶，公司將會需要許可證才能夠銷售部分先進人工智能處理器，英特爾股價跌超過3%。正在馬來西亞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出席大馬總理安華的歡迎晚宴。習近平致辭的時候說，兩人就深化兩國各個領域交往合作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面對當前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遭受衝擊，兩國將會與地區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衝破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逆流，守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回來本港，警方去年錄得33903宗科技罪案，比前年輕微下跌0.6%，損失金額超過$51億，亦都比前年減少6.7%。不過當中的網上購物騙案錄得11559宗，比前年增加近30%。當中不少與演唱會等大型活動門票有關，佔整體網購騙案超過15%，涉款接近1800萬元。警方說，去年損失金額最大的一宗相關案件，一名40歲女子經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群組購買演唱會門票之後，沒有收到門票，最初被騙300元。之後有自稱娛樂公司職員聯絡他，有司他以折扣優惠購買多張演唱會門票，再以多個借口要求事主過數。事主在一個月之內合共轉帳256次，被騙近100萬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沿岸有薄霧，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依家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长青公路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由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开放俾车辆使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探讨个话题，都关系到一众司机同车主啊。消息就指政府计划提高违例泊车嘅定额罚款金额，由320蚊咧加至到400蚊。超速、设双白线等嘅违规事项罚款额咧系初步增加大约50%。政府亦都计划将私家车停车收费咪标由每节2蚊加至到咧每节到去4蚊，目标咧喺今年之内完成修订。
另外政府亦都建议调整电动私家车牌照费嘅架构，咁系由车嘅净重量改为以额定功率咧，即系类似系车辆嘅马力啊，去分5级嚟到计算个牌费，并且系分3年嚟到调整。据了解，电动车牌费系会加到去相等于汽油车牌费大约70%。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就话，违泊等造成阻塞交通，调整收费是无可厚非，相信政府已经考虑了不同的因素。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肇雄，听下他的意见。
加价大家就不觉得欢迎的，但是如果加价的背后的理由，第一它不单止是这么多年没加，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违例泊车的话，阻塞交通引致其他人的不方便，大塞车就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益，因此就要作出调整，我觉得无可厚非的。320元加到去400元的加幅相对是温和的，我估政府都是考虑了各个因素，包括大家一直都引以为诟病的，就是说我们的泊车位不足。但是如果要加价的时候，最重要考虑到究竟它有没有达到个政策原意，就是说可以有效阻止到人家违例泊车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取舍来的。但是你看回如果是其他的违例交通事项，例如说超速啊等等呢啲嘢咧，就因為涉及到影響咗其他道路使用者嘅人身安全或者財產嘅安全嘅話咧，其實呢個嚴懲咧，我係支持政府即係加班多啲。應該要加到有具阻嚇作用嘅金額，加50% 咁計咧，咁應該都達到個阻嚇作用。我都傾向支持呢一個嘅檢討。
有啲意見亦都講到就話真係唔係想違泊嘅，咁都因為欠缺停車位啊，咁所以先至被迫違泊啦咁樣。咁你認為政府喺加價嘅同時，需唔需要都應該要增加翻嗰個泊車位啊？
一直以嚟咧，香港缺乏停車位咧，呢個舊病咧，大家都慾緊啲噶啦。有啲情況咧，的而且確出現喺街道泊車嘅時候，有啲比較離譜嘅情況 ，double parking 或者係本來唔應該泊車嘅地方，佢泊咗個車，阻塞咗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話咧，引致其他人唔單止不便，可能造成個社會經濟損失。咁凡此種種嘅話咧，作一個懲罰，我覺得呢一個應該大家希望佢接受啦。
咁另外咧，個咪標收費嗰度咧，消息就話啦，就而家由私家車個咪標泊車啦收費啦，就由每節嘅2蚊加到去4蚊啊。點睇今次嘅收費個調整咧？
路邊嘅咪標停車位咧，係應該係有個流轉作用嘅。咁個收費好多年冇調整，而家調整嘅時候，其實就算你係講緊2蚊加到4蚊，大家感覺幅度好似好大咁，但係一個小時都係收8蚊去到16蚊。咁16蚊相比有部分嘅停車位都20幾蚊。有啲可能係30零蚊，視乎你個地區位置啦咁。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考慮到即係多方嘅情況底下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收費都唔算唔合理嘅。
對於電動車排廢嗰個架構調整嘅方面咧，消息就話啦，咁政府就會由過往嘅汽車嗰個嘅淨重量咧，去改為根據嗰個額定功率嚟計算啦，即係俗稱咧計個馬力嚟計算嗰個嘅排廢啦。咁你點睇咧？更改呢個方式去計算排廢呢個做法咧？
隨住個科技進步。电动车嘅无论佢个车身嘅设计，以至于佢电池占重量最大嘅一个元件嘅话咧，而家都已经出现咗好多嘅电动车，电池又轻得嚟咧，佢个续航力都好强，又马力又好大嘅咁。世界各地都开始转去向一个叫马力，我哋叫千瓦嘅马达嗰个容量压定功率去计算。咁呢个都系世界嘅趋势。
担唔担心影响咗车主去改揸电动车嘅嗰个诱因咧？
呢几年间，电动车通过政府嘅一换一计划咧，就吸引咗不少车主，佢就去试用或者转用电动车。佢个营运成本以嗰个即系燃料费用嚟计咧，大大节省嘅。而且咧，就电动车嘅无论车款啊，佢嗰个续航力啊，佢个体验啊等等咧，其实如果揸过嘅都发觉系比燃油车咧系有佢优胜嘅地方。咁所以今次如果係純粹調整嗰個排費咧，而且個排費調整咗用咗功率壓定功率計咧，都係平過同樣馬力嘅一啲燃油車嘅話，短期內我見唔到有任何誘因揸開電動車嘅車主或者想轉用電動車車主突然間會轉翻落去燃油車。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4%， 好过市场预期，按季是增长 1.2%。 有分析就睇返最新的经济数据，当中供应的环节认为力度是明显大过需求的环节。以3月为例，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7.7%， 而消费增长是 5.9%。
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是访问了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他形容首季经济表现有个好的开头，而今年余下的时间，中央将会采取财政政策，包括支持劳动力市场等等，应对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听下周鸿礼的分析。
工业产出啊，呢啲供应侧嘅一啲活动，咁佢嗰个增速系快啲嘅，好明显。讲紧工业产出系 7.7， 譬如你讲紧内需需求方嗰边，譬如消费啊，都唔错 5.9， 咁但系就冇头先提及过嘅工业产出咁快。咁所以主要系嚟自于供应方经济活动嘅带动。咁呢个当然亦都系因为出口嘅带动，出口有提前订单，好明显。出口数据其实都系讲紧增长得几快，第一季嘅时候有好多嘅提前订单，尤其是美国。国嘅一啲零售商啊，提前喺中国度入口咯。需求其实佢连续两个月都唔错噶啦。譬如个消费，当然啦，同以前都有一段距离嘅。同 Covid 之前，譬如以前系讲紧9%、10%咁，咁但系而家讲紧4-5%，今次系5.9%啦吓。贸易战出口到美国比较多嘅一啲省份，本身个劳动市场系针对美国出口嘅，会受到影响咯。跟住又会影响到消费。咁所以贯彻翻两会嗰个重点，就系话提振消费必定系一个最大的大前提嚟，今年剩下落嚟嘅时间。
今季嘅表现啊，你觉得对于嚟紧第二、第三、第四季嗰支持作用，你觉得系点？
有一个好嘅开头，嚟紧有多啲政策嘅扶持咯，譬如点样可以帮企业去请多啲人啦，或者唔好炒人啦，同埋点样再进一步加快稳定翻嗰个楼市啊、房地产市场，呢啲好紧要，因为劳动市场同埋你个房价必定要稳定翻，甚至乎有改善，大家先愿意去买嘢。而家都仲系好多钱，其实喺银行里边啊，摆喺。呢度要有更加多嘅着墨。
中央方面都提到啦，不明朗因素依然都比较多啦，但系工具方面亦都比较多啦。嚟紧可以动用嘅工具，其实可以喺边啲方面着手？
财政政策会系个重点，点样去进一步加大消费啦？之前一路有做紧以旧换新啦，亦都有加码啦。咁呢度其实陆陆续续都睇到嗰个成效。咁跟住下一步就系譬如人工啊，整体劳动市场点样去改善啊？点样鼓励大家消费多啲啊？譬如之前内蒙嘅一啲政策，你有小朋友被有啲津貼咁，即係幫輕到你個家庭負擔，等你騰空多啲嘅資源出嚟去消費。依陸陸續續會唔會鼓勵其他省份城市去模仿咧？嗱，依啲亦都係關鍵咯。咁所以好多依啲咁嘅政策都要透過財政嗰方面嘅錢嚟。貨幣政策就係一個扶持，不能話減得太多息。咁我哋而家預期係減30个点子 LPR 嚟講，唔係話太過進取，因為呢邊亦都要考慮到嗰個息差同埋美金個走勢。咁變咗主要個主力係嚟自於財政政策。
財政部都公布咗啦，今年一啲超長期特別國債嘅發行節奏嘅，下個星期四就開始啟動啦，預期會歷時半年嘅。睇翻個規模嗰方面，亦都會比舊年加大啦。你覺得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嘅規模或者節奏，會唔滿足到刺激經濟嗰個需要？
一定有幫助嘅，因為你比起上年一定係快咗同埋多咗，同埋時間係其中考慮咯。另外就係話啲錢放咗去邊咯。咁之前按照安排就係會有啲用喺以舊換新啦，支持消費啦。咁有啲就會補充翻銀行嘅資本啦，等佢哋有多啲空間同埋資源去借多啲錢啦。起碼喺個供應方嗰邊又俾多啲力咯，係咪？咁再睇下邊啲政策去配合翻，希望改善氣氛去借多啲錢，變咗你需求同供應兩邊都一齊去做咯。相信個效果。会陆陆续续喺第二季度会睇到嘅，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去美国出口系占 GDP 大概2-3%，特别国际发行同埋加大其他嘅一啲财政政策力度，其实都足以抵消嘅。所以我又唔系话太过担心。
出口多元化方面会唔会都可以抵偿得到？我觉得
呢个必须要做啦，做紧啦，一路系做紧啦。点样同区内亚洲地区、东盟甚至乎欧洲、中东呢啲嘅出口多元化，当然会有助抵消直接去美国嘅负面嘅影响。
对香港的刺激作用会不会都同步加快？
个相关性是很高的，内地和香港只要内地的政策是落地感受到企业是有扩张再请多些人，那自然譬如消费能力都会有改善，也都会有利香港的零售啊或者相关的经济活动，应该是同步的。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
报章摘要。
大公报头版报道，中国经济有底气，首季 GDP 增长5.4%。信报：中国首季 GDP 升5.4%，关税无碍大势。商报：内地首季 GDP 增长5.4%，超出预期。南华早报嘅头版咧都系报道内地首季 GDP 增长5.4%。
文汇报嘅头条关注到工友棚都未搭好，未检先签，太离谱。东方日报嘅头条同样讲到啦，方塘检验员棚架未搭完，预批正安全。明報檢驗員彭子未搭先簽被轟方塘。星島日報的頭條關注到交通違例連環加辣，牛肉乾罰400元。經濟日報的頭版講到中美科技戰升溫，科指急挫4%。
首先睇商報報導，國家統計局公布初步核算，首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4%，增速係高於去年5%嘅增速，咁亦都係高過去年第一季度5.3%嘅增速。喺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名列前茅，延續咗去年以嚟持續穩中向好、穩中回升嘅勢態。咁而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盛來運就表示，美國加徵高額關稅，短期內會對中國經濟和外貿帶來一定壓力，但是改變不了中國經濟持續長期向好的大勢。中國有底氣、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外部挑戰，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從具體數據來看，首季度生產需求指標加快回升，全部工業增加值是增長6.3%，比起去年全年回升0.6%。一至到三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增長4.6%，比起上年全年加快1.1%。商報報導。
信報就報導，內地首季 GDP 按年增長5.4%。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實務教授、香港特首政策組專家武真華就話，今年第一季內地經濟延續企穩的態勢，經濟工作初見成效。然而四月美國發起關稅戰，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衝擊。他認為宏觀調控政策需要再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在原有穩增長的政策基礎上發力。毛振华认为内地政策工具箱是仲有余地。 短期咧系要以扩内需、稳价格、促创新作为核心，加大逆周期调节嘅力度。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关于职业安全监管嘅主动调查报告，提及两大问题。其中发现多宗涉及高风险作业负责检验装备同埋机械嘅合资格人士，喺未做完安全检查之下，贸然签署指定表格确认安全。例如是棚架未搭完已经签棚子证实安全，未测试和检验起重机已经签发相关的表格。申诉专员陈即士昨日两度批评搭棚前签署棚子的做法是荒唐，形容这类失职行为可能直接导致人命伤亡，更加说令人怀疑预签的做法是否普遍存在，建议劳工处要多管齐下，加强监察。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就报道，本港由2011至到2021年，平均每年有20宗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但是屋宇署只是就一宗个案采取过一次纪律处分。申诉专员公署是揭发屋宇署误以为劳工署是会提交每宗个案的详细资料，又没有主动向劳工署索取资料，因为这样没有跟进到。这一宗的个案是2009年发生，但要到2015年才完成，历时超过6年。公署就认为当中有多个地方延误，程序冗长，效率是低下。申诉专员公署说，屋宇署从善如流，主动和劳工署厘清转介机制的程序，并且跟进过往遗留的个案，已经要求劳工署提供2015至到23年合共58宗案件的资料。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预告会检讨交通违例事项罚款。消息话，政府系计划将俗称牛肉干嘅违例泊车定额罚款由320蚊加到去400蚊。另外亦都建议将超过10项违反交通规则事项，例如系超速、切双白线等等嘅罚款增加大约50%，以及计划将私家车停车咪标收费由每节2蚊上调至到每节4蚊。货车、巴士、旅游巴的收费不变。运输及物流局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就具体的调整建议进行咨询，听取各界意见。另外，运输及物流局亦都提出改以额定功率来到计算电动私家车牌照费，并且分为5个层级去计算费用。据了解，75000瓦是以下的作为第一阶，而是其后每多50000瓦就会是另一个阶梯，层级越高排费就会越贵。而局方是在昨日说，计划建议的新排费架构之下，电动车的排费会维持低于燃油车的水平，而调整的进程亦都建议分3年进行。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说，以额定功率来计算电动车排费，可以鼓励车主选购用电量较少、续航力较长的电动车。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就报道，政府将会由6月15号开始实施电子交通执法，就超速驾驶等交通违例事项以电子方式发出俗称牛肉干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说，执法部门实施交通告票电子化的时候，会推出电子交通执法专属的网站和流动电话应用程式，给车主和司机核实以及查阅电子通知书，并且是以电子的途径，好像是网上信用卡以及转数快等系统，在网上缴交罚款。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在布特拉加雅总理官邸是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建设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马来西亚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作用，愿意和地区国家一道尽早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以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欧断链、小院高墙和南征关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亚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现届政府推出多项不同政策解决住屋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 一套嘅组合权，目的咧系避免宝贵嘅公屋资源被滥用。现届政府喺连接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嘅措施，同埋加大力度宣传同教育之下，截至到今年二月底，大约两年半期间咧，已经系收翻大约8000个公屋单位，将单位让俾有真正需要嘅家庭。加上未来五年将会有55000个资助出售房屋单位供应，以及居屋二手市场，相信能够鼓励富户去购买。另外，何永贤日前咧系前往肇庆一间港资企业嘅生产基地视察简约公屋嘅组装合成组件生产情况。香港正系发展旅游片区，佢就认为咧可以应用组装合成组件喺旅游区起度假屋等嘅设施。他说东涌和北部都会区等发展地点地势平坦，可以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去起屋。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美国发起关税战之下，香港邮政昨日表示绝不会代收所谓关税，并且宣布陆续暂停寄往美国内载货品的邮递服务，即日起暂停接收平邮邮包，并且在本月27号起暂停接收空邮邮包，比起美国下月初起实施取消免税的安排更加早。有市民就说，如果没有太大的需要，是会可能暂停寄件到美国，会等待相关的政策稳定一点才再想方法。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全国两会早前胜利闭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青局会深入贯彻两会精神，紧密配合行政长官施政方针，系统提升政策制定的目标精准度、工具创新性和執行力度。在地区治理层面，民青局会强化创新思维和突破实践，联动区议员、关爱队等基层力量，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强化矛盾纠纷的源头排查和基层化解，为香港由治及兴筑牢社会稳定根基。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麦美娟透露18区民政事务处将会在下个月至7月期间推出10多项主题活动，包括讲座、展览、运动会等等，以多元化的活动形式给公众提升国安家好的理念。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的笔试在今个月开考，相继有应届的考生怀疑在考试现场拍摄照片上载社交平台，昨日又有怀疑考生在网上公开考试地点拍摄的答题簿，以及是印有考生编号、座位编号以及是市场编号的电脑条码贴纸。考评局说会跟进有关个案，考生如果公开展示有关的相片、影像或者是录音，他的科目成绩是会被降级。星岛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正如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美国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但是美国的所谓制裁和对等关税撼动不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心意志，只会让大家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中国经济增长率好过市场预期，为不确定、不肯定、不稳定的世界提供了确定性、稳定性，极大地增强了抗击美国霸凌、笑到最后的信心和底气。大公报社评。
商报时评，关税战阴霾之下，中国首季经济交出了亮丽成绩单，实现良好开局。事实证明国家经济基础稳、韧性强，港商是乘需把握机遇，加快与内地市场对接，继而在变局中开新局。关税战带来的挑战，但是有危即有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优势明显，庞大机遇面前，港商岂能迟疑呢？商报时评。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港商出口成本激增，但是在夹缝当中寻找机遇仍然是有必要的。香港总商会会在4月下旬访问美国，就是一次在民间层面寻找突破口的举动，只要操作得宜，相信有助解说香港的实际情况，同时确保港美民间经贸交流孔道不至于完全闭塞，尽量开拓交流合作的空间，说不定甚至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社评，越南有廉航宣布咧，今个月19号开始将会以中国商用飞机嘅民航客机执行两条国内航线。评论话咧，呢件事系有机会成为国际先例，让到中国飞机打入其他海外市场。中美贸易战已经包含咗飞机战，然而咧呢场飞机战部分关键技术都仲系掌握喺美国或者西方手入面。中国要广交朋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依赖自身的科技硬实力。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揭发有个案竹棚未搭建之前就已经签署棚纸，检查的制度形同虚设。公署是直斥合资格人士的表格造假失职行为，可能直接导致到宝贵的人命伤亡，认为当局必须要严肃追究刑责。可以說是非常公允，奈何判刑過輕，被揭發失職瀆職的專業人士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以致大多數的人都心存僥倖。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就同样讲到，申诉专员发现的问题不只是监管和执法机制的漏洞，还有政府部门的管治文化，是习非成是的长期积累，怎样改革才是令人忧虑的地方。评论说，夺命工业以外牵涉人命，希望屋宇署和劳工署这次对申诉公署的建议能够积极对待。明报社评。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天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